上幼儿园，我准备好了。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您能抽出宝贵的时间聆听本次讲座。本次活动呢，是由宁波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宁波市少儿活动中心策划和组织的，是一次纯公益的家长讲座类活动。首先，我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来自宁波市江北区早期教育指导中心江北区中心幼儿园新海早教员的姚丽亚，非常高兴能跟在座的各位家长聊聊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的那些事。您的孩子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您准备好了吗？小宝宝年龄小，一遇到陌生的环境他会一直哭，怎么办？家长朋友听着撕心裂肺的哭声，很多都久久驻足在园外不肯离开，甚至有些家长无心工作，还有些家长跟着宝宝一起哭。这是每一个上幼儿园家长首先担忧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宝宝离开你们了，哭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但是家长朋友还是希望宝宝能尽量少哭，甚至是不哭。对于孩子哭，你们更加焦虑。你们的头脑当中最担心的东西很多很多，有身体方面的，有心理方面的，有环境方面的。我们说有些情绪体验是必须宝宝独自去面对的，就好比每一个人都要长大那么简单，除非你不让他长大。有些家长朋友会说，我的宝宝不会哭的。是的，在座的可能有一些是上了早教的，但是会哭两三天那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还是有不认识的同伴，许多的老师还是没有接触过。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我可以在这里很负责任地说，不哭是不存在的。首先我们要对症投喂，宝宝是因为害怕、不安、难过、不舒服才哭泣，那我们就要先创造机会和环境，消除害怕不安的情绪。这些我相信各位家长和幼儿园老师都已经认识到了，也在积极地做起来。方式方法有很多，如入园亲子体验活动，带孩子到小区配套的幼儿园参观，新小班教师的家访，视频线上沟通交流等等等等，这些都能有效地缓解宝宝对陌生环境和老师的恐惧，进而慢慢接纳新的环境和教师。当然，我说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希望家长也保持积极热情的态度。当孩子不感兴趣，甚至产生厌烦情绪的时候，您一定要带着满满的好奇，感染影响宝宝。就好像你对幼儿园的生活也很好奇，很向往，这样宝宝就不会很排斥。因为我们的宝宝年龄小，他的情绪是会受感染的。当宝宝情绪太过激烈和反抗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通过给老师打电话、视频聊天等方式，慢慢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适应期，切勿一刀切，因为每一个孩子的个性脾气都是不同的，不要给孩子心理上留下难以弥补的伤害。虽然可能他刚开始肉眼一点都看不到变化，但对孩子今后安全感的建立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个因为我是早教员的，我看的很多，我看的越多，感觉我看见孩子哭，心就越软。 我也更愿意和老师们一起去尝试让宝宝心里好过一点的折中的办法。因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一个孩子的需要都应该被尊重。这大概也是因为上了年纪，越来越听不得哭的毛病在作祟。第三个办法，就是准备适应环境中所需的抚慰物。现在的宝宝大多在家中都有一个长期、固定的、比较喜欢、会有代表性的物品。这个时候就建议家长让宝宝带着他一起到新环境当中去，以便我们的宝宝心里有所安慰，进而平复不安和害怕的情绪，感受到来自类似家庭成员和家庭环境的安全感。有些可能是已经秃了毛的旧毛毯、枕巾，已经被摸得没有毛绒的玩具，这些不起眼的小物件都会让孩子倍感安全。不要试图在这个时候把这些东西戒掉，因为在这个大起大落的环境当中，我们最好还是按部就班的让孩子通过缓缓的、慢慢的方式去接受不一样的变化。在这里呢，我要强调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个，就是家访的形式一定要原生态。快快快，去问一下，人家都是怎么安排老师家访的。同一个小区的家长最后统一意见，找小区里面的一个咖啡馆或者茶室之类的地方，和老师坐下来聊聊孩子的情况，以为达到让老师、让孩子认识老师、让老师认识孩子、和老师见个面，目的就达成了。但是，这样能达到家访的目的吗？什么叫家访呢？又为什么要让老师来家访呢？这个活动的开展肯定有它的意义和价值。这个家访呢，我们是为了让老师了解孩子生活的真实环境，以及孩子在生活环境中习惯性的行为表现。你让他在一个并不熟悉的咖啡馆的地方和老师有过一面之缘。家长朋友，您期待会有什么认识和熟悉的效果呢？人只有在习惯的居所当中，他的心里才是最安定的，孩子才会感到最安全。这一点不知道各位家长认不认同我的观点，但是我希望通过讲座，以后碰到新生家访，在座的各位家长能考虑让老师深入家庭环境当中，真实的了解你的宝宝的性格、爱好，同时也让宝宝快速与老师建立互动。可以让宝宝带老师去看看自己的小房间，认识一下自己最喜欢的玩具。我想，这样更能拉近老师与宝宝的距离。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很多家长来参加亲子体验课，几乎是全家出动，非常隆重，爷爷抱，奶奶哄，爸爸妈妈来助阵。但是等真正活动开始的时候，往往要么一哄而上包办代替，要么在旁边互相指责抱怨。还有的甚至有些看着别人的孩子就开始埋怨指责自己的孩子，弄得自己孩子无所适从。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家长朋友，亲子体验课最好父亲或母亲一方参加就可以了。活动当中最重要让宝宝体会一名，活动当中最重要的是让宝宝 体会作为一名幼儿园小朋友，他应该学习和掌握的生活环节和流程是怎么样的。可以认一认自己的班级，往哪边走，自己班级的名称叫什么，上课的时候应该坐哪里，怎么坐，班级的三位保教人员分别要怎么称呼，上午的活动流程是怎么安排的，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情，要解小便了该到哪里去，解完之后在哪里洗手，等等等等。这些当然不是一次亲子活动能够感受体验到的，但是有心的妈妈会自己先记下来，回家以后再给宝宝温习和巩固，这就是我所谓的走心。第二块，我想来说一说家长所谓的心理顾虑。宝宝上幼儿园，我们的家长很焦虑，焦虑在什么地方呢？家长朋友会说，哭我们也知道避免不了，但是我担心呀，我家宝宝身体本来就弱，一直哭会影响他的咽喉和呼吸道，时间一长喉咙就发炎了，为这个发烧生病送医院是常有的事。在这里我想说，我也相信有过护理宝宝经验的家长都很害怕宝宝生病，因为护理一个生病的娃真的比加班加点工作都要累上好几倍呀。但是就我多年来看孩子入园分离哭的现状来说，其实真正因为哭而引起生病甚至住院的少之又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要我们宝宝一旦确定家长朋友真实离开了，他们这些问题他们就会不哭。宝宝是很聪明的，他会进入一个自我心理调试的状态，在周围寻求一个能给予他们安全感的成人。一旦找到一个老师或者一个保育老师，他认为可以依靠，宝宝就会采用提问的方式在他那里寻求心理上的安慰。比如他会反复问，我妈妈会来吗？奶奶会来吗？我要回家，我不哭，我会乖乖的，等等等等。所以所谓入园经常生病是因为哭也不完全正确，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宝宝来到陌生环境后身体产生的一种应激反应。我来打个比方，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家长是养鱼爱好者，他们换环境以后身体和心理都会产生一种抗拒，相应的抵抗能力也会减弱，一旦营养和基础代谢没有跟上，就很容易让病毒入侵，造成机体疲劳，进而导致生病。所以只要家长保证入园初期阶段宝宝的正常饮食、作息和营养摄入，我相信应该能快速度过分离焦虑的哭泣阶段。第二个，自理能力促进自我成长。聊完刚才心理上的按需投喂，家长心底的问题又冒出来了。我的宝宝在幼儿园能吃得惯吗？他会自己吃饭吗？不会吃老师来得及喂吗？中午他吃饱了吗？中午会不会自己午睡？被子不会盖怎么办？我们平时都是跟着妈妈、外婆睡的，他会不会找人呀？有人会帮他脱衣服吗？如果他要解小便，会叫老师吗？万一老师没听到怎么办？解除了谁来帮助他呀？我们还要都尿不湿怎么办？我们睡前还要喝200cc 奶粉怎么办？ 俗话说得好，该放手时就放手。但是现在很多祖辈，甚至年轻的妈妈们，都不肯放手，让宝宝学习自理。有些是年轻的父母不知道如何培养宝宝的自理能力，也可以说是不够坚持让宝宝自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宝宝自理能力培养的过程是一个极需要耐心和恒心的过程。有可能还是我们包办代替来得更轻松、更快捷。毕竟教孩子学会自己吃饭，还不如我们来喂饭来得更轻松、干净，甚至无家庭矛盾。因为在就餐的过程当中，老一辈人最容易说的是什么？吃饭的时候莫造怪句，却把营养了不些许。这宁波人经常是这样说的，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啦，不要做规矩，要哄着他，要让他开心，这样子宝宝才能吃下去的东西，营养才能吸收。这样久而久之，你看吃饭的常规还能建立吗？肯定不能建立了。所以说，有些时候为了贪图简便，为了减少家庭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家长朋友就把一次次教孩子自己吃饭的机会给流失掉了。在这里呢，我想说一说，我们孩子自理能力培养的关键期在什么时候？有心的家长、心狠的家长可能都已经留意到了，在2周岁的时候，我们的宝宝往往就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意识和需要了。这时候他们都喜欢自己做事情，什么事情都把宝宝自己来挂在嘴边上，什么东西都不让家长碰。这代表的是什么？有心的家长肯定都知道，这是宝宝自理能力培养的关键期到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朋友能够抓住这个关键期，因势利导的加以培养，给宝宝足够的实践机会，给予足够的耐心、操作的空间，那宝宝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就不会是一句空话。我们的宝宝在2周岁，他应该学会用杯子喝水，用勺吃饭，自己大小便，穿鞋袜，收拾玩具，等等等等。但是你若错过了这个时机，就会让宝宝形成依赖和懒惰的习惯，改正起来就比较的费劲了，但是也比没有开始来得强。我们在座的各位家长肯定要头疼了，我们没有挽救的机会了吗？我们要相信，只要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如果您的宝宝自理能力还不够理想，现在就要积极行动起来啦，抽出自己宝贵的玩游戏、逛街、淘宝的时间，抓住每一个时机，让宝宝尝试中体验自我服务，他会体验到乐趣，然后因势利导的鼓励宝宝去参与到自我服务、自理能力提升的队伍当中来，为以后进入幼儿园建立自信奠定基础。我们上一期有个幼小衔接，我们的家长朋友都听得津津有味，那现在呢是托幼衔接，距离9月份上幼儿园还有足足3个月，那我们的家长朋友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时间努力一把，把有些好习惯继续发扬，不好的习惯改一改，能力再提升一下呢？第三个，我要来说一说我们家长朋友比较关心的宝宝在园的交往和游戏的质量，也就是所谓交往顺畅是快乐的源泉。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家长朋友经常会问，跟老师说，我的宝宝个性比较胆小，不合群怎么办？有些家长朋友会说，我的宝宝很霸道，在家里我们谁都要让着他，他估计上幼儿园来啊，要打人的，万一把人打开了怎么办呀？老师会不会不喜欢我家宝宝呀？我家宝宝抢玩具了怎么办？我家宝宝玩具没有玩怎么办？这些问题接踵而来，我们的家长真是为了孩子操碎了心，这句话一点都不假。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呢？有些家长朋友喜欢把它归结为个性问题，我认为如果把它归结为个性问题，那其实就是一个死结了，肯定是打不开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个性很大一块是由遗传而来，很难一朝一夕去改变的。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着换个角度来看，内向胆小的孩子一定会吃亏，一定会被人打，被人欺负吗？长久的幼儿园托班生活呢，可以告诉我们，其实现状并不如此。究其原因，还是宝宝的交往能力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我们交往顺畅了，沟通无障碍了，宝宝们就能愉快且和谐的相处。我们每一个家长都要相信，其实没有一个宝宝天生下来就具有攻击性行为的，他们的攻击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一方不了解对方的意图，他又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清楚，他火了，他着急了，所以他就动手了，他又控制不好自己动手的力度，所以他就把人打伤了。所谓的这个孩子很要打人，这个孩子很粗暴，这个心理啊真的要不得。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一旦有这种心理，宝宝的胆子就大起来了，在这么小的时候他就会动手打人，然后洋洋自得，毫不用负责。那你想想看，到小学，到中学，到以后成人走上社会，你说说看，这是不是在害孩子呢？第四个，规律生活是健康基础。孩子早餐不肯吃，孩子午睡没规律，早上起不来，晚上不肯睡，你以为这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吗？这是我们家长朋友长期不良生活习惯造成的生活不规律，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调试。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你们孩子要上幼儿园了，这些宝宝他上幼儿园一日活动的流程、时间作息表是怎么样的？7:50到9:00要进园了，要开展班级区域自主游戏活动了。你的宝宝起来了吗？吃完早饭了吗？然后9:00到10:00要进行早操、户外体育锻炼等等等等。10:00到10:35生活活动点名、教学活动，这都是小班的小朋友一日活动的环节，还是比较粗线条的。那我们来看看托班小朋友的一日环节，感觉细致多了，他划分的点可能是10分钟甚至15分钟小模块的时间点，他们都在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分得那么细？因为越小的孩子他的注意力时间保持时间越短，所以我们要用频繁的、 不同内容的生活活动吸引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不然他们就会厌烦了。在家中，你是这样安排宝宝的生活活动吗？如果你是长长的一段时间一直让他玩一样玩具，你想想看，他会有耐心和有兴趣一直保持下去吗？所以就有了我们如何矫正，如何去帮助孩子养成规律的生活作息。比如宝宝早餐不肯吃，你们要分析一下原因。我想想啊，究其原因，肯定是孩子起来的时间和就餐的时间之间的间隔太近了。刚起床，他肠胃还没有适应，也可以说他没有胃口，他不想吃是因为他的胃还没有醒过来呢。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调整让他早餐愿意吃，就需要家长朋友提前一段时间去叫醒他，我相信这样也在同时叫醒他的胃。有些家长朋友说了，我们的宝宝午睡要等一两点钟他才肯睡，那怎么办呢？没有规律。究其原因，是很多家长喜欢安排早上的活动，宝宝起得晚，他带着宝宝去户外游乐场玩了一圈，结果一玩就玩到了饭点，吃完饭回到家已经一两点钟了。那你想想看，长此以往，这么过于丰富的活动定势以后，就需要一段很长时间来调整了。宝宝已经养成了这个时间点一两点钟甚至两三点钟才午睡的这个习惯。如果要调整，我建议各位家长朋友每一周一周一周来啊，一周往前或者往后调整10分钟、15分钟，这样慢慢的让孩子接近你的目标作息时间。记得一定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因为这是需要坚持的。第五大块，我想说说入园早知道，心里早准备。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孩子的生活规律、心理焦虑，还有家长的心理焦虑，还有自我自理能力提升这些方面的内容。接下来我想说，我们家长朋友要了解我们宝宝初期入园他会经历哪几个阶段，这样呢能够让你们心里有个底，有个盼头，避免呢不必要的担忧。他要找家庭当中的习惯性的陪伴者。这个时期孩子挂在嘴边的话通常只有一句，妈妈会来吗？这个话孩子一天像复读机一样会重复 N 遍，我们的老师都在他问一遍的时候都会回答一句，会的，妈妈马上就来了，会的，妈妈马上就来了。在这个时候呢，家长朋友还要留心晚上睡觉宝宝可能会惊醒甚至会惊哭，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大脑是白天思维的一种正常的一个反射弧，它会反映出来在晚上啊。有些家长朋友呢就很焦虑，哎呀，我的宝宝晚上都会惊醒啦，都会哭醒啦，说他不要上幼儿园，说他害怕，他要爸爸要妈妈。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耐心啊，让宝宝呢有安全感，但是同时呢也要告诉他啊，我们的宝宝已经长大了，要学会独立了，要像爸爸妈妈一样啊，爸爸去上班，妈妈去上班，我们的宝宝要上幼儿园。所以呢，在这里建议我们的家长要相信老师，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尴尬。第二个， 胆小懵懂阶段，这个时间会在10天到20天这个时期。宝宝呢，由最初的一个依赖对象，比如说这个是保育员老师，他刚开始一直黏着他，到后来慢慢的拓展为2到3个，也就是3个老师他都认识了。渐渐的，他会愿意和邻座的小朋友一起玩，但是表现呢，并不像家里那么灵活、自如。甚至有时候呢，看过去有点呆萌，有点小可怜，有点很胆小。这是孩子在试探周围的环境和人。在这个时期呢，我就需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千方百计的多引导宝宝，回家以后呢，多聊一些和同伴愉快的一些趣事，让宝宝进而呢，喜欢同伴，愉快的跟同伴交流和玩耍，不要做那些争抢、过激的一些行为。在这里，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说，孩子还很小，担心在所难免，但是有些事情呢，我们还是要再考虑清楚的，也就是我最后的一个部分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有些家长呢，因为觉得这个话讲出来有点尴尬，或者不愿意讲，但是呢，这会直接影响我们宝宝以后入园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建议呢，各位的家长与老师能够直面的沟通，也就是我最后的一个板块。然后第二个，宝宝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因为家庭环境变化，或者换了一个看护人，情绪比较焦躁，或者他出现了磨牙或者长牙的这个时机，他喜欢打人抓人，小区里面频发了，已经发生过多起了，这个时候也要跟老师多沟通和多交流，千万不要瞒着。第三个，有些宝宝是有特殊情况的，很爱干净，家里面上厕所要里三层外三层的擦啊弄啊，所以有些宝宝到了外面，到了幼儿园，他就不解小便，甚至也不解大便，这个其实对孩子生理上面来说是非常大的一块的什么不利，他会憋着尿憋着大便，身体马上就搞垮了。所以建议家长朋友能够跟老师沟通交流，互相的衔接，把这一块工作呢，在入园之前呢，矫正过来。还有些宝宝呢，很容易尿床的，是拉比就嘟，但是呢，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婆，因为他们是护理的，一个对一个，甚至两个对一个，他们很容易就发现宝宝可能要解小便了，或者是午睡中途他怎么样一动就要去拉尿了，会把他抱去去尿。但是到了一个集体环境，我们的保育老师初期的时候并不了解哪一几个宝宝他是很容易尿的，这个时候也需要我们家长及时的跟我们的保育老师进行沟通和交流。影响午睡的其他孩子，其他家长肯定要有意见，所以说这是非常规的要求。另外，有些时候我们的班级老师会将一周一个月孩子的游戏拍成照片发到成长册上面，这时候我们的家长就会在照片当中寻找自己的孩子，一旦自己的孩子是个侧影，不是正面，或者表情不是很恰当，我们的家长就会不高兴，就是我们所谓的拍照必须要占 C 位。另外我想说，教育孩子的过程也是父母不断感悟和学习的过程，我们要做陪伴孩子成长的同行者，要理解孩子，接纳孩子，尊重孩子，进而帮助孩子一同成长。入园呢，是孩子人生路上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步。 希望今天的讲座能给在座的家长一点点的启发，一丁点的帮助。有讲的不妥当的地方呢，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家长能够谅解。谢谢大家，希望我的讲座让你们的入园准备更为的充分。感谢各位家长的耐心聆听，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